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再次能够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同心嘅喺主嘅说话嘅里边，以主嘅启示嚟到去敬拜侍奉我哋主我哋神。再次喺呢度代表多伦多以马内利云浸信会欢迎所有嘅弟兄姊妹嚟临参加我哋今天嘅主日崇拜。愿意我哋今天嘅崇拜能够帮助大家喺属灵嘅生命上边更加嘅健壮，亦都盼望我哋教会能够成为你属灵嘅家。好，当我哋喺聆听主道以先，我哋再次一齐同心低头祷告，仰望我哋嘅主，我哋嘅神。Let's bow and pray together。慈悲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说话嘅面前嘅学习，求你嘅帮助，让你嘅圣灵带领我哋去明白喺你嘅道理嘅当中嘅教导，让我哋能够更揣摩到主你嘅心思意念。在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活出真正属神子民的样式，求你的带领，我们的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好，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去思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1和第32节，亦都是我们继续延续我们这个登山宝训的讲道的其中一个部分。今天的讲题是叫做尊重神中的张力， The tension in respecting God。 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基本上我们知道政治的体制可以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别就叫做民主的政体，另一类就是叫做专权式的政体。我们逐样去看看什么叫做民主政体呢？通常主张民主政体的一方的人，往往他们都会高举公平或者平等，用英文讲就是 fairness 或者是 equality 作为他们最关心的那个价值和那个条件。所以他们务求呢，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权利和义务。而这个这样的看法呢，也都是很多的基督徒或者是基督教圈子的里面很多人的主张和思想。但如果当我们去细心去想一下这种这样的政体呢，如果真的话做到人人平等的话，那其实又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当我们去想深一层，其实当如果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权利，有他的 自己的义务，他喜欢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都亦都容许他去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最终只会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各人都只是去按照自己的意见去任意而行。因为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再不可以说有些什么东西的所谓规限去规限它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那我的自由又不能够被你的自由去干涉到。那在这个时候有些什么规限呢？你也都不要干涉我，我也都不要干涉你。其实这种这样的想法或者这种这样的主张，这种这样的政体呢，只是造成了每一个人只是按照去自己的心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结果其实只会造成了一个的局面，就是某一些人会在不经不意间就会去占据了或者是剥削了另一个人他们的自由或者他们的某些的事物或者财产。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能不能够继续维持到这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和自由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其实是达不到这个所谓人人平等的现象。那转过来我们又看看既然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看见造成的结果是这样，那那个专权政体这种这样的运作又如何呢？通常主张专权政体的人呢，他们都会认为所有的事都只是由这个主政者他们的角度，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思维去着想的。所以 既然他们有这种这的相信，于是乎他们就不会以人人平等这种观念去作为他们的起点，而他们的造成的结局呢，就会只是按照这些主政的人他们的意思来任意而行。所以这种思维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都有介绍到给我们看的。如果我们参考在这个的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第17章14至20节的里面呢，其实上帝早早就已经预料了神的子民他们将有一日可能会去要求立王。但是耶和华神在生命记的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如果要立的都要是立在一个弟兄，即是属神的子民，而他是经常是在上帝的说话管束之下去管治的。但是很可惜的，如果当我们去看到这个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尤其是撒母耳记的第八章十至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当以色列民要求撒母耳，见到撒母耳就快死了，年纪老了，他的仔又不是几生性了，于是乎就说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位君王，如同其他列邦一样。咁撒母耳呢就在第八章第十节至十八节里面就详细陈述，如果你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王出现去被选立管治你们呢，其实你们的结局其实反而是被他去克制。所以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无论这个所谓民主的政体，或者是这个所谓专权的政体，其实他们指向的结果其实都最终不是能够达到于这个世界上面人人平等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个他们所分别不同的运作，其实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比某一些的人是特别优胜，平等是做不到的。所以当我们去今天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当然啦，我提出这个这样的题目不是跟大家一起去研究什么叫做政治，即是我不是亚里士多德，我做不到更比他更精准的一个的陈述。不过我在这里只是希望大家明白到一点的，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去迷信一些太过简单的观念，譬如民主、和平、自由，或者甚至在基督教的里面成日都去建议到啊，我们要有爱。其实这种思维现在整个普世的世界的里面，很多人都有这种思维，世界最重要就是爱。哦，基督徒也都引用圣经，哦，原来呢我们呢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们就要爱，爱就是一切。如果我们是这么简单地去看圣经的话呢，我们就很危险。因为当我们太过迷信一些超乎简单的一些的陈述，甚至神学的陈述，或者一些世界的观念的时候，纵使好似大众的人都同意这个这样的做法或者这个观念，但其实当我们去看圣经，基督的整个的教义，或者我们所看到的作为神国的子民的教义，其实不是维系在只是这么简单的神学陈述，爱啊、自由啊、和平啊，不是这样，而是维系在上帝他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呢，就不是只是这么简单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语可以去陈述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成日都谈论到爱这个题目啦，是不是世界的人都讲啊，最紧要爱啊，爱能胜过一切啦，基督徒都是这样，诗歌都这样唱啦。其实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有关爱的时候，其实爱当中不是我们单纯所想的爱，当中还包含着痛苦和可能有伤害。 今日呢，我就会同大家一齐去思想呢一方面嘅题目啦。因为耶稣基督嚟到登山宝训第五章第31同32节嘅时候，就提及到一个涉及婚姻相关嘅题目。耶稣基督系要话俾我哋知道，婚姻其实唔系净止系讲及到一对男女之间嘅爱。好多嘅信徒都系咁谂，哦，我要讲爱，婚礼你都讲爱，你们彼此相爱，要好似上帝嘅爱爱你哋。但系上帝嘅爱系乜咧？冇详细陈述，就用世人嗰种对爱嘅睇法啦。原来当我哋去仔细去睇下，婚姻其实系环绕着一个更重要嘅题目，就系我哋点样尊重神喺创造男人同女人呢个神学主题嘅里面嘅。好可惜，因为我哋今日已经活在一个被罪严重污染嘅呢个世代嘅当中，因此耶稣为我哋再次去喺呢段圣经或者佢当时嘅人去介绍乜嘢先至系婚姻嘅意义，其中包括咗有唔公平，听清楚，唔公平、痛苦、难堪同埋更多好复杂嘅问题喺里面。但是婚姻就系咁样样，而婚姻亦都反映到上帝原本创造人男女之间嗰个关系。耶稣基督希望藉着登山宝训当中所有嘅教导，为我哋带领我哋去有多重嘅反思同埋讨论，好使当我哋作为天国嘅子民，今日我哋就已经开始去学识点样活得符合天国子民嘅身份。而其中一样嘢就系今日我哋所睇嘅，原来我哋必须要认清楚，当我哋活喺上帝嘅里面，竭力要去遵从主嘅旨意嘅时候，当中其实有一份好大嘅张力系存在嘅。所以今日嘅讲题就系叫做尊重神的张力 ,the tension in respecting God。不如咁啦，今日呢段经文唔系好长嘅啫，咁我哋一齐去读下呢段经文好唔好？我哋会一齐去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1至第32节。好啦，揾到之后我哋会一齐以广东话去读呢个嘅和合本嘅版本，咁我哋亦都尝试再用普通话读多一次，好唔好啊？希望能够让一啲用普通话嘅弟兄姊妹都能够可以熟悉呢段经文。好，我一齐打开和合本嘅马太福音第五章31至32节。如果你想睇英语嘅英文经文咧，亦都刊载咗喺荧光屏上边噶。好，我一齐读咯。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嗱，我哋会分开两部分去睇呢段嘅经文。第一部分我哋会去睇第31节，喺呢部分我哋去睇见，原来婚姻观系反映我哋对神嘅尊重 ,correlations between respecting God and marital relationship。 嗱，我哋嚟到呢一段经文可以话得系睇到耶稣第三个反思嘅题目。我哋 上次已经讲过㗎啦，从第五章嘅第21节至48节共有六个嘅反思嘅题目。今日我哋睇第三个。嗱，喺呢个第三个嘅反思嘅讨论嘅当中啊，耶稣将嗰个嘅讨论收窄到去喺 婚姻关系嘅影响。嗱，留心喎，喺今日我哋呢段嘅经文第31节嘅里面啊，我哋发现到耶稣一开始嘅引用，再冇如之前所讲嘅，你们听见这话说或者有话说，明显同先前我哋所睇嘅第五章第27节嘅开头啊，系有呢句嘅说话嘅陈述系好唔同嘅。咁其实嘅意思系乜嘢嘢呢？其实上文当谈论到呢个男女奸淫嘅题目嘅时候呢，耶稣基督其实已经话俾我哋听，创世纪嘅当中，神定定咗男人女人之间佢哋嘅关系。但因为男人同女人犯罪之后，佢哋将原本神嗰个创造人嗰个原本嘅旨意，逐步踏入进度去到一个破裂嘅阶段。所以耶稣先喺先前讲到，从第27至30节讲一个普罗男女之间嗰个关系，普罗大众男女之间嗰种奸淫嘅情况之外呢，嚟到呢度就要更加收窄到讲到一个更普遍嘅一个嘅关系，就是婚姻嘅关系。男女除咗平日唔系见男就女㗎啦，系咪有好多嘅交往嘅机会啦，但系更亲密嘅男人同女人嘅关系，莫过于系婚姻嘅关系。首先我哋喺呢度要弄清楚一样嘢，或者要明白一点嘅，就系圣经佢入面嘅讨论呢，其实按照当时社会嘅运作去描述，所以我哋切忌带住一种有性别歧视嘅一种思维去睇圣经。千祈唔好，因为呢段圣经特别好多时候好容易就被人去用到，就哦，成日都讲到呢，好似女人系弱者咁样，圣经特别咁样陈述。我今日想同大家睇呢段圣经，绝对不是咁简单嘅经文嚟㗎。呢段圣经一开始耶稣就话，连续上文所讲到犯奸淫嘅问题，但是再进一步讲到婚姻嘅时候呢，你哋曾经亦都听过咁嘅说话啦。乜嘢说话？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好简单嘅一句经文。呢句经文其实系一种耶稣引述返当时一种流行文化，或者当时流行嘅对于婚姻嘅观念。嗱，呢节经文喺边度出嘅呢？或者呢个两句说话，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其实系出自于《申命记》第24章第一至到第四节里面嘅第一节嘅其中一小部分嚟噶。或者因为我哋唔系咁熟悉呢段经文啦，我哋一阵去读一下啦。不过耶稣呢个咁嘅引述翻啊，其实系回应翻当时普罗大众嗰种嘅思想，或者嗰种嘅陈述，系一种极度断章取义地去引用神嘅说话，作为佢哋嘅生活或甚至信仰嘅基础。咁因为犹太人就好熟啦，耶稣一讲佢哋就即刻回应返，知道呢段经文其实内容讲乜嘢。不过我哋就通常就比较生疏啲啦，咁不如我哋就而家打开呢段经文，我哋再读一次好冇？申命记第24篇第1至第4节 Deuteronomy chapter 24 verse 1 to 4， 咁我哋一起读和合本嘅中文版本一次，咁如果你英文嘅可以睇住荧光屏就可以啦。好，我一起读咯。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的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 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嗱喺呢段圣经嘅里边呢，我哋可以睇到啊，呢条条例其实陈列咗一个好清晰嘅休妻嘅原因。嗱，我哋之后再研究点解呢度会有一个咁嘅条例啦。但系呢度提出咗一个好清楚嘅休妻嘅原因，就系当丈夫发现妻子有一啲违规的事情，或者呢度和合本翻译嘅为不合理的事。嗱，其实按照翻原文圣经嘅翻译呢，就系话有一啲嘢佢做咗唔按规矩啊，佢唔系几规矩啊，做咗啲嘢。当佢做咗啲嘢唔系几规矩嘅时候呢，因为呢个原因，所以你点样样啊，就可以去休妻。呢个喺呢段圣经嘅意思。咁我哋就要问啦，乜嘢叫做违规嘅事情或者不合理的事呢？嗱，其实呢段圣经呢，好多时系被滥用同埋去断章取义。唔单止耶稣呢度引用，我哋今天嘅基督徒都好多时候断章取义使用呢段圣经。其实呢段圣经佢陈述嘅时候系一个好独特特殊嘅情况嚟嘅，喺当中有一啲介绍话俾我哋听呢个嘅妻子究竟有啲乜嘢做咗系违规嘅、唔合理嘅。嗱，如果我哋仔细去继续睇呢段圣经，从第24章嘅2节至4节嘅里边，我哋可以有咁嘅推断啊。首先这个嘅休妻一件事咧，系关乎呢个丈夫同妻子之间嘅关系发生咗一啲嘅问题。咁你话，牧师唔使你讲啦，冇问题就唔会离婚啦，系咪啊？冇问题就唔会休妻啦，系咪？嗱，唔系离婚啊，呢度讲休妻，丈夫 send。叫个太太唔该翻归啊，翻去自己屋企啦吓。点解喺呢度咧？系咩咧？佢两公婆点解会发生啲问题咧？我哋继续睇呢段圣经啦。喺呢度我哋就会发现到一件事啊。当呢个嘅妻子俾丈夫发现到佢有一啲不合理违规事之后，写埋一封休书交咗俾佢手中。叫佢翻翻去佢嘅父家啦，或者离开我哋呢个屋企啦，呢个屋企唔系你噶啦。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呢个妇人做乜嘢嘢啊？而呢个妇人离开咗个夫家之后咧，就可以去嫁别人喎。嗱，首先呢度讲咗一个情况，咦，佢就去住，可以去嫁人咯。咁好多人就哦，所以咧女子啊比较好啲啦。离咗婚可以去嫁人啦，男人咧不可以再娶啦。有啲人系咁样解释嘅，唔系噶，呢度所讲系按照翻当时嘅嗰个社会状况，女性通常系属于被贬抑，系属于系依靠喺一个家庭嘅里边，佢嘅存在系咁样样嘅。喺咁嘅存在嘅关系之下咧，你唔去咗呢个离开咗自己个丈夫个家。咁你就可以去嫁第二个家，系俾你生存嘅啫，吓 OK。不过喺呢度我哋再睇下，呢个妇人跟住点样样？佢后尾嫁咗去别人，别人系边个啊？呢度就讲到有一个后夫啊。不过奇怪就奇怪在呢个后夫后来亦都会有两个可能性出现咯，恨恶他，佢要憎佢。或者系点样样呢？就系、是、后来呢个丈夫系死咗，咁所以第三节最后尾就讲到呢个丈夫咧就娶咗佢之后咧，然后呢个后夫死咗。如果呢个丈夫喺第一个情况就系话娶咗佢又唔中意佢，咁点样样啊？又写一份休书，又赶佢离开自己屋企。嗱，佢去边就唔知啦。丈夫另外一个情况就死咗。咁我哋就要问一个问题啊，究竟呢个系一个咩特殊情况？点解呢个女子嫁完一个，跟住又会产生一件事情，然后又会被赶走，赶走咗之后，佢又好，又走去嫁第二个，嫁完第二个，嗰个又憎佢，跟住又赶佢走，点解咁样样呢？ 嗱，弟兄姊妹，其实呢段圣经其实某程度上系话俾我哋知道一个独特嘅情况，呢、这个妇人似乎啊，好有可能系当佢同佢嘅丈夫结咗婚嘅时候咧，其实佢可能同其他男人，甚至可能系呢个后来嘅后夫，已经有一啲特殊嘅关系，俾佢丈夫发现咗。于是乎点样样啊？个丈夫唯有写休书，不如你走啦。跟住点样样？当呢个女子，哦，我自由啦，咁我又可以去继续同翻再续我嗰个新欢啊。可能系咁嘅情况啊。嗱，似乎圣经喺呢度系指出有一个咁嘅现象，呢、这个女子系会有咁嘅可能性。嗱，呢个可能其中一个现象啦。不过另一个现象就系话，可能呢个女子根本上冇问题嘅，不过佢做咗一啲嘢，然后导致到个丈夫要将佢赶走，唔要佢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个丈夫就叫佢走咗之后咧，佢无以为继啊，于是乎就去继续希望有第二个男人去照顾佢。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发现到呢段圣经其实系话俾我哋知道呢、这个嘅丈夫，第一个丈夫，其实见到呢个妻子或者个前妻啊，俾第二个丈夫脾气，或者嗰个丈夫死咗之后咧，呢、这个前夫竟然喺呢个时候产生对呢个前妻嘅怜惜嘅心，嗱呢个就系个特点啊。因为当呢个前夫经历咗咁嘅运作之后啊，休咗个妻，妻子又揾咗第二个男人，嗱你唔好理个女人系就究竟系有冇外遇咗都好啦，但系当呢个第二任丈夫唔要佢或者死咗，佢又想接翻佢翻嚟，所以跟住呢段圣经讲乜嘢嘢啊？就讲佢哦，见到呢个前妻喺呢个时候又再次失落咗一个家庭嘅时候咧，呢、这个前妻就惹起呢个前夫第一任嘅丈夫对于佢嘅一种怜悯，想再娶翻佢啊！嗱，所以喺呢段圣经嘅里边好清楚，摩西。系或者我哋当就系摩西写呢个申命记啦，喺呢度嘅时候咧，点样样啊？就话明清楚，前夫唔可以再去娶翻呢个嘅前妻。嗱，今日嘅人就觉得，哎，再续前缘啊嘛，唔好咩？破镜重圆啊嘛。嗱，好多呢啲咁嘅观念流传喺我哋之间嘅里边，但系圣经呢度其实讲得一个好清楚嘅现象。问题系出喺个前夫嘅身上边，呢、这个前夫你可以话啊，某程度上啊，佢好有爱心啊，对呢个妻子念念不忘啊，爱意重燃啊，于是乎咧就想见到佢咁失落嘅时候，想帮佢接翻佢翻嚟，再娶翻佢翻嚟。但系其实同时间就都反映咗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就系呢个前夫，根本上佢喺最初头嘅时候，佢点解就已经去咗休佢嘅太太，而造成一个咁嘅局面呢？嗱，呢个反而就系呢段嘅经文所引发嘅问题啊！好多时候我哋睇段经文，我哋唔睇上文下理，我哋断章取义，所以喺当时嘅犹太人，佢哋同样喜欢咁嘅断章取义嘅运用圣经嘅方法，于是乎点样样啊？哎呀，如果我个太太有啲咩唔妥，我咪俾份休书佢，休咗佢咯。咁所以耶稣咪引翻当时嘅流行文化，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嗱喺呢种咁嘅陈述嘅里边，其实话俾我哋知道，耶稣所了解到嘅。根本上就个前夫或者当时嘅人，佢哋好轻率地就随便休妻。你再听我讲多次，听清楚。耶稣其实喺呢度指出嘅系， 当时嘅文化嘅人系好容易就休妻啊，而休妻嘅情况就随意啊，好求其就去做啊。因为点呀？有休书咪得咯，写整封信啦，系嘛，即系咁上下嘅啫。用今日讲啊，整个搵个律师写个离婚证明书，咁咪政向政府申报，咁咪离婚得咯，系咪啊？嗱，呢个咁嘅陈述咧，呢、这个咁嘅讲法咧，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其实喺后来啊，马太福音第19章第9节嘅里边，嗰度有一堆嘅法利赛人，亦都同样用类同嘅说话嚟到挑战耶稣噶。佢哋当时走到耶稣基督嘅面前就问啦：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嗱，耶稣喺呢嗰段嘅经文嘅里边咧，就引用翻创世纪上帝做男做女嘅时候原本嘅嗰个嘅旨意系乜嘢嘢？以此话翻俾呢班自认系神学专家嘅法利赛人，让佢哋自己去圣经嗰度揾翻答案就算啦。不过嗱，呢段圣经我哋喺之后我哋查到讲到嗰段经文嘅时候，我会再详细同大家去分析。不过喺呢段圣经嘅当中啊，其实连贯翻上文谈论到普罗大众男女嘅关系，佢哋有犯奸淫嘅情况，其实系同出一辙，都系话俾我哋知道，根本上你作为神嘅子民的话，你应该系好谨慎。如果甚至乜嘢使到你会陷在罪当中嘅，譬如眼睇完之后，你一睇就已经想同嗰个女人有淫行嘅时候，你唔使做都已经做咗，都算系犯咗奸淫噶啦。点解要到咁严谨啊？因为你系神的子民，因为你系神嘅子民，你就应该有一个好高嘅一个嘅要求啊，要俾我哋去睇见，为咗我哋恪守呢一个嘅神嘅子民嘅身份，我哋就必须要不惜代价去到虔守我哋呢一个嘅身份，亦都反映出神嘅子民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嘅当中，其实我哋系应该以上帝嗰个嘅原本嘅旨意而活嘅。上帝喺创世纪嘅时候做男做女，其实有一个独特嘅意思，我哋已经上文已经讲过噶啦。点解上帝原本做男做女嘅时候，点解上帝要做男要做女？因为上帝经过咗先做男嘅时候，观察到男嘅独居不好啊，所以上帝就做埋个女。而呢个男同女，佢哋系基本上系同埋一个嘅肉身嚟嘅，所以男人去沉睡之后，上帝就喺佢身上面攞一条嘅骨，然后就去到做女人。简单嚟讲，男人同女人之间系一个不可分割、密不可分嘅关系。但系竟然喺呢一段圣经嘅里边，我哋见到当时嘅流行文化、流行嘅思维，唔单止系咁轻率地去处理呢个上帝咁看重嘅关系，而且点啊，系亲手摧毁佢。更严重嘅问题系呢个嘅情况系由一啲好轻忽嘅丈夫而去造成嘅现象。佢哋因为随波逐流，随住自己嘅喜好而去做一个嘅决定，结局点样样？佢连上帝原本做男做女嗰个原有设计关系都唔再理啦。弟兄姊妹，如果当一个人佢根本唔明白上帝点解要做男，然后再做女呢一个嘅旨意嘅话，而佢哋又急于去参与呢个婚嫁嘅关系，其实只不过系将自己放喺一个危险嘅局面嚟嘅。唔通你当呢一个婚姻系一个游戏咁简单咩？婚姻喺上帝嘅里边唔系一个游戏，而系一个上帝要佢喺 上帝指定的创造地方的当中，上帝创造整个世界，但是他特别再将人男女放在一个特定的有限空间叫做伊甸园的里面，让他们在那当中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耕种那块地方。上帝是这样的原意，想你在那里显明上帝的创造的特色啊。但是你怎样啊，在那里不单止没有发挥出这个的见证，反而你还甚至将上帝原本做男和做女这个这样的原意将它摧毁。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的当中其实提出了一个好重要的教导。第一，我们作为信徒不应该断章取义地去运用上帝的说话，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只是在运用上帝的说话当中抽某一些句子出来就说是上帝的意思，其实这种的做法是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的。特别好多时候我去解释一啲嘢俾人听嘅时候呢，解释完之后啲我通常都会同人讲，就话你明唔明白我讲嘅嘢系乜嘢嘢，你可唔可以讲返一次你明白咗嘅嘢俾我知，等我知道你漏咗啲乜。但係好多时候好多人听完之后只係听到一啲佢啱听嘅嘢，或者可以利用嚟去谋取佢自己利益嘅一啲嘅陈述，跟住就话、啊、你就系咁嘅意思。这种的做法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见到人的丑恶的地方，而神的子民不应该这样。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不应该断章取义去用上帝的说话。但是其实断章取义这个做法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人对上帝的旨意的轻视和否定。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耶稣想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实一方面可以讲话是谈论到婚姻的其中一个题目啦。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留在那个层次的里面，我们就同样是落在一个只是道德的层面的陈述。但是其实耶稣这里所讲的是更重要，提出我们对于上帝他的作为、上帝的决定、上帝的创造，我们其实有几多的尊重呢？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面未弄清楚的，请你先弄清楚它。否则他说你即说我跟随上帝、跟随主，其实都是一件对于上主来计你只不过是消费上帝的一个做法，希望从中取利，希望在当中可以索回一些上帝流出的油水。上帝不介意他给你来去尝下天恩的滋味，不过你有没有能够因为这样而诱发你真是有一个对上帝全盘委身认定的一个的尊重呢？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主旨。好了，耶稣讲完这一句说话之后，他不是只是停在这里吧。耶稣第二部分就是要告诉我们知道，原来若要我们去体现神子民的身份的话，在当中是有一份很大的张力是要我们去面对的。那这个就在第五章的第32节的里面讲了 Tension in respecting God。 我们再读多次这节的经文好不好？第3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忧戚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弟兄姊妹，这里第二点我希望大家要很留心去听，因为这一点是比较复杂的陈述来的。第一点，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当提到他们人若休妻就当给休书这个的这么斩件式、这么断章取义的问题，是诱发他们有错误的神学观之后呢，耶稣就总结出两点，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第一点，耶稣讲 凡休妻的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在这里提出的就是，人若娶者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哇，耶稣在这里这个什么陈述呢？似乎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仔细去慢慢探索出来的主题了。第一样东西在这里讲到，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生命记第24章的第一至第四节，最大的问题，成件事都是由那个第一任的丈夫所搞出来的嘛。佢好轻率咁样就要去休咗佢嘅妻子啊嘛。嗱，我一阵讲下，可能呢个丈夫不断衰到咁紧要嘅，不过佢咁轻易就休咗个妻，或者至少个事实就系佢休咗佢太太啦。于是乎就造成咗一个咁嘅局面啦。佢任凭自己几意去休妻，就做出一个大问题出嚟啦。嗱，呢种咁嘅陈述咧，亦都系好，我哋环教会系好普遍嘅现象啊！好多时候我哋环信徒咧，读到《生命记》第24篇第一至到第四节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都错读噶。点解咧？因为呢个系属于嗰个翻译译本上边嘅问题啊！因为我哋个译本译得唔好啊！我哋个译本咧话，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就打发他离开夫家。造成一个睇法就是乜嘢嘢呢？哦，如果你是丈夫啊，哦，如果你见到你的太太有啲嘢做得唔系几合理嘅，哦，仲有佢做得我唔喜欢嘅，咁点啊？咪整封休书佢，跟住唔该打道回府啦，请走啦吓。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的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小心去看原文希伯来文的翻译的时候呢，那个正式的翻译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但是那个女人做了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情是因为那个的太太犯了一些错，乜嘢错啊？跟住后尾就引述翻到去，哦，佢原来可能系同其他嘅男人有其他关系啦，或者未查明真相，个丈夫就已经点样就唔高兴啦。一唔高兴之后就点，就将佢休咗咯。其实呢段圣经里面所谈论到嘅情况，好多时候我哋环教会就话，哦，总之个女人做得唔好，我男人就唔满意，咁我哋就可以休妻咯。环教会有啲咁嘅牧者添噶，有啲弟兄啊，想见异思迁咧，咁跟住又话啊，我同呢个咧结错婚啊，咁啊，其实咧我同呢个先系真嘅，即系第一个假就唔系错嘅，第二个先系啱嘅。我去到法国嘅时候啊，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同我讲啊。原来法国人有啲咁嘅观念嘅，第一任嘅太太唔系太太嚟噶，嗰个只系实习嚟嘅咋，真正嘅太太系第二个 ，OK？ 第二个而家就变成都系实习啊，而家就好多个。嗱，我其实去到法国，我见到好普遍嘅，一个男人咧，唔单止系唔系啊喺教会以外，教会以内嘅都系咁嘅情况嘅，娶完一个又一个。啊，个太太未死又同第二个又眉来眼去噶啦，咁其实原来可能个太太未死嘅时候就系俾佢哋两个激到咁样嘅情况嘅啫，啊，可能系咁。如果我哋断章取义去解释呢段圣经咧，就系咁样解释。和合本嘅翻译亦都诱发我哋有呢个错误嘅解释。呢段圣经本身系点解咧？其实耶稣喺度作一个好清晰嘅介绍。凡休妻的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这句说话即是说，如果作为你丈夫的话，你作为丈夫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保守你的太太不会成为淫妇。听清楚， 你作为丈夫的，你是应该有一个责任，竭力去保守你的太太不会有成为淫妇的机会。如果你随随便便咁样休咗佢嘅话呢，其实就等同于推佢去做淫妇冇分别嘅啫。而且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就陷他于不义，亦都同时陷其他嘅男人于不义啊。所以跟住第二个情况就是、人若娶者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啊。所以一切的问题都是第一任丈夫的问题，或者我们更加比较普及性地这么说，只要你成为一个人夫或者丈夫啦，人夫就现在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陈述，什么人夫啊人妻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些字眼。不过呢，如果你作为人地的丈夫，作为一个已婚的男士，明白吗？作为一个有老婆的老公，你又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是你不可以随便去休你的太太。如果你休你的太太，会产生一个涟漪效应啊，英文叫 ripple effect。 不是只是你的太太被你推了下去做淫妇，而且你成就了一个机会被其他的男人都犯了奸淫这个可能性。其实这个讲法呢，就是耶稣故意延续回在开头登山宝训里面的时候谈论到盐和光这个的相生比喻 Duplet Parable Introduction。 是什么东西？如果大家还记得盐和光那个比喻，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的上面活出有神子民的本质。你作为丈夫，你应该有作为丈夫那个责任。所以在创世纪的里面，神做男先然后再做女，是告诉我们知道丈夫有个责任是要竭力保守他的太太或者女人，要是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不会去犯奸淫啊，或者不会犯罪，或者好像这段圣经说作一些不恰当的事情啊，不合理的事情，或者按照原文所说犯了错违了规。明白吗？作为丈夫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你要显明出来，就像神的子民，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显明你是神的子民的身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基本又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你休错妻的时候，其实你就推你太太去犯罪，亦都诱发其他的男人可以去犯罪。如果假若你的妻子真是做了一些违规的事情啦，当然这个是使到婚姻上面的违规事情啦，作为丈夫怎样处理好呢？你作为丈夫在这样的情况，耶稣基督是不是在这里就提议休妻就是一个解决的答案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的一些看法。第一，我们可以讲到休妻这个的方法不是一个方法，不过这个是一个不合适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在圣经的里面耶稣解释是一个硬心的方法。因为如果你还记得在迟啲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嘅时候，当啲返法利赛人就嚟问耶稣啊，咁係咪喺任何情况时候都可以去将呢个妻子去休咗佢啊，写休书就可以休得佢啊。耶稣嘅回答系点啊？除咗解答佢哋创世里面上帝做男女之间嘅原意之外呢， 呢班法利赛人仲追问耶稣啊，咁点解摩西准啊？嗱，其实佢哋整个氹俾摩西踩嘅，嗱，其实亦都氹整个氹俾耶稣踩。你话摩西错，咁啊，全世界人都憎晒你啊！耶稣有边个犹太人会话摩西会系错噶？我夠膽话摩西错啊！吓，摩西真系做错嘢，错就系错啊！耶稣喺个时候解释摩西系咪错啊？耶稣嘅解释好有趣啊！佢好巧妙地话，系因为你们的心硬啊，系想休妻嗰个嘅男人，即个丈夫嘅心硬啊。简单啲嚟咁讲，休妻呢个解解决方法咧，系一个快速，不过系一个唔合适嘅方法，并且系好多时候今日好多人好喜欢用嘅方法，好流行嘅方法。譬如最流行嘅讲法就系咩？长痛不如短痛啦，系咪啊？即系斩缆啦，咁啊，大家都得到自由啊，自由啊，啊可以公平啊，大家再揾个啱嘅，公平啊，哇，民主国家系嘛，公平啊，其实唔系净系民主国家咁啊，而家专权个国家都系咁样啊。弟兄姊妹，耶稣喺呢度，如果我哋仔细睇，佢根本就指出呢个休妻嘅方法系一个唔啱嘅方法。摩西容许是因为你们要一定要去这样做的。摩西的做法呢，其实是反映出上帝面对一班罪人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容许这些罪人存在。因为为什么上帝尊重人所有的自由意志，可以让人去决定他自己走的未来。所以摩西虽然纵使知道他们这个要求休妻是错，但是怎样都容许。他容许不是因为他同意啊，听清楚啊，摩西不是同意啊，不过你要做，那他没办法啫。就等同于犹太以色列民他们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一样，撒母耳知道都是不对，上帝都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为什么啊？上帝说就要让他们去立王，不过你帮帮他找个啱啲的啦。不过这班人就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想一个他们啱看的那个。那个我第二天先讲了。耶稣其实在他这一度的陈述是提供了一个很正确的答案。根本上正确的做法就是不休妻。啊！你话牧师唔系，我睇唔到你呢个睇法。我再系介绍俾大家听，睇下点睇啊！所以我点解话要大家要小心啲听啊？佢话凡休妻的，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者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就一定会问啦，唔系咯，牧师呢度咪讲耶稣都讲啊，休得噶。休是什么？有条件，有个条件就可以休的了。犯奸淫就有可以去休他咯。犯奸淫就休得咯。如果我们只是得这两句就梗是这样说。看后面那两句才得的。后面那两句说什么？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你将他放了入去淫妇的局面。你休佢，虽然佢已经做咗淫妇啦吓，佢犯奸淫啊！你作为丈夫，系咪再推多佢一嘢落去做淫妇啊？继续做淫妇，而且让呢个淫妇嘅活动继续衍生落去。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呢个 ripple effect 涟漪效应啦。耶稣其实喺整个嘅陈述嘅里边，嗰、那个主旨都系话俾我哋知道。作为丈夫或者今日的人讲人夫，你要对你的太太竭力保守到她不会陷在淫妇的局面里面。如果即话她已经做了淫妇都好啊，你都不要让这个淫妇的恶果继续在这里滚下去啊。明白吗？所以耶稣说，如果那个人再被娶了这个被休的淫妇，又那个人又变成奸淫啊。咦，好像跟 申命记有啲唔同喎、啊，申命记话第二个丈夫可以娶得佢噶、啊，佢可以嫁噶、啊，冇错啊！申命记系咁讲，耶稣喺呢度讲出上帝嘅心意啊！上帝根本由头到尾都认为一个男人系许配一个女人啊，而嗰个已经系结咗婚嘅男人，结咗婚嘅女人，佢哋就会长相厮守，纵使呢个女人系犯咗奸人都，丈夫都唔应该继续推佢落去做淫妇呢个个角色，而且让佢呢个角色继续延伸更多嘅行淫嘅情况啊！所以，咁你就会喺呢度咁问啦，哦，牧师啊，呢个要求好高啊！如果个丈夫知道个太太已经行淫，你又唔休佢，佢就继续喺你面前，有咩好处啫？第一样嘢，其中一个好处就系、是，至少呢个作丈夫做咗个应当嘅角色，上帝做男人嘅角色系咩啊？竭力保守呢个女人啊嘛，要去同佢点样成为一体啊嘛，你要同佢保守佢，你继续做呢样。你话你肯做啫，嗰、那个太太未个妻子未必肯咁啊，可能佢继续去行淫噶噃。但至少啊，你作为丈夫，你已经做咗你丈夫最大可能做到嘅事情，而去将最细可能嘅伤害继续嘅去发展落去。明唔明啊，弟兄姊妹？作为丈夫啊，系唔可以推个妻子更尽情让佢犯奸淫啊！明唔明啊？作为丈夫嘅角色系要保守，使到个太太唔会继续去犯奸淫。咁你话咁丈夫系咪要锁起呢个太太啊？圣经又冇叫我哋锁起佢，冇。佢要犯咁，你都冇办法啦。佢继续静鸡鸡推出去偷情，咁都冇办法啦，系嘛？但系如果呢个太太系知罪悔改，点咧？佢会睇见呢个丈夫对佢嘅接纳，佢认罪悔改，咁佢就唔会继续有呢个衍生更多犯奸淫嘅事情啊，亦都唔会再有其他嘅男人会陷在奸淫嘅当中。而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作为神嘅子民，活出上帝嘅旨意，作为男人嘅角色嘅时候，你就可以点样啊？巩固翻呢个男女之间关系咯，建立出神子民应该尊重上帝嗰个原本设计嗰个嘅决定嘅特色咯。咁你就会问啦，牧师啊，如果系咁样，对呢个男人咪好唔公平，对个丈夫咪好唔公平，好难过噶喎、哦。咁日子得闲又你见到佢又腾咗出去，又同第个男人啊，都转头又话啊，隔篱阿三姑又话见到佢同个男人去咗开房啊，或者啊同一个男人，另外又一个男人又翘住手喺度锡，咁点顶啊？好唔公平喎、哦！咁对呢个丈夫咁样搞法。弟兄姊妹，婚姻唔系用公平嚟到去评审嘅。如果你话公平嘅话咧，耶稣一个人以无罪嘅身份顶晒全世界认罪悔改嘅人嘅罪，公平吗？你同上帝讲，上帝咁公平吗？你对于你个仔好唔公平、啊、耶稣话：我觉得唔系公平嘅问题，系我要满足父的旨意。能唔留意到啊？耶稣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噶，要满足父嘅旨意。马太福音好多嘅，冇错啊！你作为神嘅子民，你作为人嘅丈夫，当你嘅妻子如果落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好清楚话俾你听，喺婚姻嘅里面唔系用公平呢个讲法嚟去讲嘅。当你要为咗你嘅妻子嘅好处，为咗你履行对上帝尊重翻委身俾你系作为一个人嘅丈夫嘅身份嘅时候， 你要面对嘅就系、是、可能你个太太又去红杏出墙嘅时候，你嗰种伤害、痛心啊、挣扎啊、无奈啊，佢每做一次行淫嘅时候，你就会再痛心一次。佢好开心啊！有啲人就会点样啊？哎，你睇下佢几 happy，你做乜要陪喺度咁痛苦、忧忧愁愁啫？唔公平噶噃，唔系公平啊！弟兄姊妹，作为神嘅子民，你要预咗喺尊重神嘅决定嘅时候，以实践上帝旨意嘅时候，你喺呢个过程当中会面对一连串嘅张力，系你好难接受噶。但系呢一啲嘅张力，其实正正就系我哋见证上主嘅能力啊！弟兄姊妹，婚姻唔系用公平嚟衡量，有时其中一方要多付出一啲，有时另一方又要为对方作出多啲嘅迁就，因为我哋要明白到，神喺创造男女嘅时候，上帝就已经作咗一个咁嘅决定，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就做为佢做个配偶咯。我哋就要学识点样去活出。如果你作为丈夫嘅，作为太太嘅，你就要学识点样去按照主嘅旨意活出上帝喺呢个嘅创造嘅时候所决定嘅独居不好呢一个咁嘅决定。呢、这个就系神嘅子民应有嘅责任啊！而喺呢度坐喺耶稣基督面前嘅呢班嘅门徒啊！佢哋当时必须要去对嗰种流行得非常厉害嘅轻忽休妻嘅态度，将佢摒弃，并且要竭力去做到达至上帝创造人嘅目的。同样道理，用到今日嘅现象，我哋今日其实都经常陷喺好多流行嘅神学思维，而呢啲神学思维或者信仰系错误嘅观念。睇上去好多人都好接受噶，我成日都讲啊，神就是爱啊，我哋教会有爱啊，但系你就成日都唔介绍神嘅爱系点嘅，你仲系用世界嘅人嘅爱，对唔住啊，你咁样活唔出上帝嘅真理，好可惜嘅就系今日好多时候我哋作为信徒嘅冇好好留心，就将呢啲咁简化咗嘅错误神学观就成为咗我哋嘅主流神学观念、信仰嘅基础，系好可怕。其中一个最典型嘅例子就系嗰个所谓亚比斯式嘅祷告，系一种成功神学嘅祷告，佢系广泛流行喺今天嘅教会嘅人嘅生命当中，认为呢个亚比斯佢嘅祷告就是合神嘅心意啊！上帝履行咗啦，弟兄姊妹，如果你系咁样谂法嘅时候，你根本唔明白上帝嘅心系点，你只不过信紧一啲好似啲其他偶像嘅敬拜一样，你求佢就满足你，撒旦就系咁咯。喺呢个嘅试探耶稣嘅时候，见证晒佢最中意满足人嘅。撒旦嘅背后，魔鬼嘅背后就系满足你嘅欲望，最紧要你唔喺上帝嘅里边嘅啫。如今人因为犯咗罪，男女嘅关系进入咗一个破裂嘅状态。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我哋必须要学识翻去尊重上帝嗰个嘅创造嘅人嘅原意，纵使呢啲嘅张力。要我哋去秉行秉持系好困难，可能会好伤害。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呢啲咁嘅现象喺呢个罪恶越嚟越猖旺嘅时候咧，就更加大嘅张力喺我哋生命嘅当中。不过弟兄姊妹，我哋必须要去学识呢个嘅属灵嘅功课，唔好跌入去呢啲咁嘅超简化嘅，而亦都好似大家都大众认同嘅神学观。翻翻去睇下圣经， 圣经点样介绍上帝俾我哋知咯？我哋必须要学识有一颗尊重上帝嘅心，我哋先至能够活出一个属神子民嘅生命，并且以此印证我哋系属神嘅子民。今日冇错，会喺呢个罪嘅世界里边，呢种张力会越嚟越大。但系我亦都可以好肯定咁话俾大家听，呢种嘅张力会喺我哋进入到去神嘅国嘅时候完全嘅消失。因此，我喺呢度鼓励所有属神嘅子民嘅弟兄姊妹，我哋翻翻去上帝佢嘅旨意嘅当中。如果谈论到婚姻嘅观念嘅时候，就让我哋带着正确喺创世纪里面上帝嗰个嘅婚姻观同埋创造观，让我哋勇敢咁样喺今日呢个时代嘅里面，向呢个充满罪恶嘅世界迎面咁样去见证出上帝是我哋嘅主，是我哋绝对遵从嘅神。唔容易噶，但我哋可以同心嘅祷告，祈求主加添力量俾我哋，因为同心低头祷告。慈悲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喺呢段圣经嘅里面嘅学习，让我哋睇到我哋今天作为信徒，其实有好大嘅张力喺度扯我哋进入到一啲错谬嘅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哋，让圣灵真系俾我哋有清晰嘅眼睛、准确嘅思维，能够听准主你嘅教训，并且勇敢地去付诸于实行。当我哋忧伤、痛悔，或者我哋受到伤害嘅时候，主啊，求你让我哋明白到，我哋并非孤单，你与我哋同在。因为我相信你曾经讲过，直到这个世界末了，在这段时间你的灵必定支持我们，让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